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继续来讲约伯记第31章的内容啊。在讲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在圣经当中记载约伯的故事，让我们能够不仅从约伯他在苦难当中他是怎样来回应自己的苦难，也从约伯他的行事为人当中，让我们来去学习啊，怎样做一个敬畏神、能够远离恶事的义人。求你用你的话语啊，每一句然后都来到我们当中，来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可以来效法约伯的榜样，能够做一个远离恶事的义人。求你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周我分享了约伯记第31章前半部分的内容，我总共讲了5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可以记到多少，或者是你觉得哪一节经文对你来讲上周讲的还有印象。在上周当中我讲了5点，就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约伯他在31章第1节里面说，我要与眼睛立约不让约伯他立志不让自己的眼睛犯罪，他立定心志要保守自己的心思纯洁。另外他非常的约伯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不行虚谎与诡诈，他不贪不义之财。第3，他远离淫乱，他忠诚于自己的婚姻这是在现今在社会当中这是非常的难得的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离婚率是非常的高的。第4，约伯他公正慈爱，他温柔对待地位比他低下的人因为他说我和他都是同被一位上帝所造。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充满同情心，他乐善好施，他尽他的所能能够来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他真的是做到了爱人如己，他说那些孤儿寡妇可以跟他同桌吃饭。约伯他的地位他的财富是在当时来讲是有如君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他以让这些孤儿寡妇跟他同席吃饭。我们还不是君王哈，我们如果边上有这样的孤儿寡妇或者是讨饭的，你在饭店里面有一个来讨饭的，你会邀请他来跟你一起坐坐吃饭吗？你会不会嫌他脏？你会不会嫌他丢你自己的面子？怎么你跟这样的一个人一起吃饭？约伯他之所以这样做，他深深建立一点是什么呢？真的他就敬畏上帝，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有最基本的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约伯尊重每一个人，不管他的身份，不管他的财富，不管他的地位，不管他的长相如何，约伯尊重每一个人。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也是公平公义的审判者，行义的要得上帝的赏赐，行恶的要受上帝的刑罚。约伯深深知道这些，所以他能够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伯记31章后半部分的内容，我们要来学习另外5点，就是约伯他不拜偶像，他爱仇敌，他热情接待客女，他不隐藏罪恶，他不剥削人或者是土地。我们来看第1点，31章24节到28节，约伯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的资产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关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从这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既不以财物为他的偶像，他也不以天空的日月星辰为他的偶像，约伯他只单单敬拜那位在上的真神，他只敬拜那位真神。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严厉谴责的一个罪，就是敬拜偶像。那么偶像到底是什么偶像？偶像是什么？ 偶像就是任何在人心中取代上帝当有的地位的东西，那东西可以是事物或者是人。当我们看重别的事物胜过仰望神，并把它当作我们主要的焦点或目标的时候，那是便陷入偶像崇拜了。偶像崇拜会让我们把偶像放在心里面，从而远离上帝，这是至高的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容易拜的一个偶像是什么？最容易拜的一个偶像是什么？钱。真的啊，钱是我们最容易拜的偶像，因为好像我们觉得离了钱不行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盼望着这种，我们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以前穷惯了，穷够了，不是穷惯了，是以前是穷够了，所以呢我们对钱是非常的看重。当我们看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钱财我们不可否认，钱财可以使我们生活更加的舒适，但是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会让我们过度的去依赖钱财，从而产生贪婪之心。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我们的心就会被引诱离开真神，把钱财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钱财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知道约伯他是，你觉得是越有钱的人容易贪财的，还是越穷的人容易贪财？我发现在世界当中，并不是他有钱了他就不贪财，发现在世界当中越有钱的人，他希望更多更加贪婪。约伯他是非常的富有，真的是在约伯记第一章里面，约伯他的富有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他真的是就是一个像这个地主真的是都比不上他，真的是像君王一样的这样的富有。他有成千上万的牛羊，他有许多的黄金，那是上帝对他的祝福。但是虽然说约伯他非常的富有，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心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钱财上面，他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世上的财富，他也从来没有依靠这些财富。在他，我们可以从他遭受苦难的时候，上帝把他所有的这些财产全部都拿走的时候，约伯他有没有在圣经当中有没有看到他为自己失去这些财富而伤心？在约伯记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这些。约伯他没有为自己的财富失去而感到任何的伤痛，因为他没有把财富当作他人生的依靠。这个世上拥有许多人拥有丰富的财富之后，认为拥有财富是安全的，因为认为财富可以带来他人生的满足。拥有财富而不依靠财富真的是非常难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田财丰富，然后他心里说，你看我的出产有这么多，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我要盖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仓库，然后呢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就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积存的财物可以享用冬年，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神就对这个财主说，他说，无知的人呐，我今夜就要取走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当中那个无知的财主。这个无知的财主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以自己丰富的财物为满足为依靠，不需要依靠上帝。是不是在这世界上真的是很多，为什么很多富有的人他们不愿意信靠上帝？因为他觉得依靠自己的钱财就够了嘛，为什么我要依靠上帝？所以说就是圣经上讲，就是财主进神的国的门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呢。因为钱财在富有的人心当中就成为他的偶像。那么我们是否以自己丰富的财物为满足为依靠呢？我们自己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把财务作为我人生的最主要的依靠？很多人真的是嫌自己的钱财不够，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安全感还不够，所以他要不停的要去 为自己积累财富，然后他才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真的有没有把钱财作为我们的偶像，作为我们的依靠？另外我们也想想，我们所得的财富如果不是靠虚假诡诈得来的，那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上帝，懂得感恩，也要明白如何使用这些财富来侍奉上帝，来扩展神的国度。但是如果相反，我们去上帝给我们财富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去追求更多的财富，更加依赖财富，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拜财富为偶像的这个罪当中。这是我们在世上当中最容易拜的一个偶像，就是以钱财为我们的偶像。还有另外一个偶像是什么？另外一个容易拜的偶像就是崇拜在神之外的那些伟大的人或者是物。约伯提到他们有受到天空中的月亮和太阳的引诱而崇拜他们。我们知道在古代，可能出于人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认识有限啊，敬拜太阳和月亮是非常普遍的。当人们看见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那个光辉那个荣耀的时候，就容易去敬拜那个太阳和月亮，而不去敬拜那位创造太阳月亮宇宙星辰的那位伟大的上帝。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早就警告过以色列人不要敬拜神为人摆设在天空中的日月星辰。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记住摩西的警告呢？没有。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当中。他们不止拜巴利啊，这种假神，他们也拜那种天空中的日月星辰。这个从以西结书里面，他在异象当中，他把他带到圣殿里面，他所看到的那个景象啊，就可以证明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是也落入到敬拜日月星辰的这种啊拜偶像当中去。我们今天可能好像觉得这些拜日月星辰的这种偶像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认识啊就更加多。但是我们仍然还会在敬拜那些各种有能力的事物或人为偶像。比如说在这个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敬拜那个庙里面的那个偶像啊。我相信啊，至少我来加拿大之前，我也去过很多次寺庙，真的是那时候愚昧无知。你想那个庙里面的偶像，它也不动，就是一个石头，我们却非常的对那个寺庙的那些偶像在那儿膜拜。真的是当人的心没有被开启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我还会看到有些人会敬拜魔鬼或邪灵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的。啊，还有在敬拜那种某种思潮，或者是敬拜的是英雄人物啊，在中国民间哈、拜关公那是常有的事情，对吗？还有敬拜在现代社会当中敬拜那些独裁者，或者敬拜某些政党啊，认为那个政党可以来拯救我们，把某些英雄人物把那些政党当作我们的拯救者来敬拜。所有这些敬拜都会败坏人的思想，都会败坏人的这个行为举止，而把伟大全能的上帝抛在一边，甚至与上帝作对。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后面那段可以说是指出了现今社会自古以来人类社会那种拜偶像的那种严重程度。在那段经文里面，保罗是这样讲，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复必朽坏的人或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各样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在罗马书当中第一章里面那段非常有名的保罗指出世人的这个罪，那个罪一个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偶像，不 不敬拜那位真神。敬拜偶像是对创造天地的神的侮辱和严重的叛逆，否，因为这样敬拜其他的受造之物的话，就是否认神的能力和权柄，所以敬拜偶像的啊，必遭上帝的严厉的审判。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啊，第二诫、第三诫就是在警告以色列人不要雕刻偶像，也不要去敬拜偶像。约伯他敬畏上帝，他远离各样取代上帝荣耀的东西，如财富或日月星辰等等，这是约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我们心中我们有什么偶像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我们在我们心中到底有什么是取代了上帝当有的位置？钱财、儿女、你的事业、你的工作，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可能是啊，现在的有的人把川普当作这个美国的救星，对不对？这些都是，如果真的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救星或者一个救主，认为他可以来拯救美国，认为他可以来拯救世界，那你真的是就把它当成偶像再来对待了。我们来看第二点，29节到30节，约伯说：“我若因恨我的人遭灾祸而欢喜，或因他遇患难而高兴，我并没有容许我的口犯罪咒诅他的性命。”在这地方讲了什么？约伯他注到了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为了逼迫我们的祷告。就平常人来说，不要说爱仇敌，你不恨他，你不报复他，就已经是非常好了，对吗？如果你有仇敌的话，你不恨他，你不报复他，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当我们听到仇敌遭遇灾祸的时候，甚至连最属灵的人都不可能避免因仇敌的灾祸而有瞬间的高兴，承认吗？如果你特别不喜欢一个人，或者甚至那个人就是严重的冒犯了你，甚至是对你非常的不好，甚至常常的攻击你、逼迫你，当你听到那个人出了车祸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遭遇其他灾祸的时候，你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诚实一点，你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诚实一点，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是要诚实的去面对。没关系，哪怕是你有点幸灾乐祸，但是我们也需要在上帝面前能够诚实，不要隐瞒。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任何的你偷偷的发笑，上帝都知道。在911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北京，那时候在北京上班，早上起来然后去公司，然后听到同事说，然后说那个美国的世贸中心被飞机撞塌了，哇，我当时真的是很高兴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当中高兴的人举手啊，你们有多少人听到那个，因为在中国嘛，受到了宣传，我们就是美国就是我们的敌人，对不对？现在敌人遭报了，那我们肯定是高兴嘛，对不对？哎，坦白讲，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要在上帝面前坦白一点，坦诚一点。你听到911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子？或者说我们可能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是非常的恨恶的，对不对？当日本那一年大地震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样？坦诚一点嘛，对吗？我们在上帝面前需要坦诚，你的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觉得这个小日本应该的，是吧？上帝都在惩罚他。真的，当这些我们过去有这样的心理啊，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上帝来赦免我们过去那种幸灾乐祸的那种心理。我们真的是要向约伯学习，我们不要因人遭遇灾祸，因仇敌遭遇灾祸而高兴，不要因仇敌遭遇患难而高兴， 我们约伯他是他约伯相信约伯他心中有很多就是认为是他的仇敌，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仇敌遭遇灾祸而高兴，他更没有用咒诅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对仇敌的愤恨，他的心即使是对仇敌都是存着怜悯之心的。所以我是学习了圣经之后才知道，真的是要爱仇敌，要为仇敌祷告，即使在仇敌遭遇灾祸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幸灾乐祸，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要教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即使是我们的仇敌遭遇灾祸，我们也不能够幸灾乐祸。在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许多人嘲讽约伯，厌恶他，甚至是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无端攻击他，对他落井下石。这些人过去曾经得过约伯无私的帮助，但在约伯苦难的时候却对如此残忍地对待约伯。所以约伯想起这些，他心里面是极其的悲伤的，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在圣经里面他也表达过好几次，说这些人，这些嘲笑我的人，这些幸灾乐祸的人是什么人，那些很多人是我曾经帮助过他们的。这个让约伯想起来是非常的伤心，那就是说如果跟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哈，就那他这些人曾经肯定是他的密友，是他的好朋友，甚至是他的亲友，是他的亲戚，是他曾经亲自帮助过的人。但是在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这些人却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约伯想到这些是非常伤心，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约伯心里面也没有记恨他们，没有咒诅他们。即使是他们在遭遇祸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像他们对待约伯那样幸灾乐祸。约伯对待仇敌的态度与箴言24:17-20所说的教导是一致的。在那段箴言24那地方这样讲说，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跌倒的时候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发在你身上。也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恶人得到上帝的报应，那是上帝公义的彰显。当我们面对恶人或者是仇敌遭遇祸患的时候，我们不要幸灾乐祸，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也是约伯对待仇敌的态度。耶稣把这个教导更提升了一步，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要祝福他们，这是耶稣的教导。爱仇敌，那有人说那我怎么爱我们的仇敌？爱仇敌首先记住不是说要把仇敌当作朋友来对待。爱仇敌可以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不仇恨，不报复，不以恶报恶。第二，我们要为仇敌祷告，祈求他们有一天能够悔改归向神。第三，我们要怜悯他们，如果他们遭遇上帝的刑罚那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再为上帝补上一刀，求上帝能够给他们机会可以悔改。要做到这些不容易，但是约伯为我们行出了榜样。我们如此对待仇敌，符合神对待我们的心意，也可以使我们自己远离恶事。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以前，我们没有在信主之前，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是上帝的仇敌，知道吗？那上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没有在信主之前，我们真的是上帝的仇敌，但是上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上帝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岂不也应该爱我们的仇敌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31-32，约伯说，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在这里约伯他否认自己的吝啬，他否认自己没有慷慨 接待客旅。我们知道热情接待客旅在古代是被人称颂的美德之一，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待客旅，表明这个人是对人冷漠，没有同情心。因为在古代客栈是很少的，所以一个人要外出远行，基本上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找一个乐意接待的人家来休息。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热情接待了三位以人形显现的天使，他的侄儿罗德也是如此。以色列人曾在埃及寄居400年，在旷野漂流400年，因此他们认为热情接待保护客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新约，使徒保罗也教导信徒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意味着款待。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这样教导，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是在指亚伯拉罕。但是我们知道现代乐意接待客旅这个的美好传统，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被功利之心占据，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接待陌生的客旅在自己的家中住宿基本上是很少见。但是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变得如何的复杂，我们虽然说确实也是需要保持一个谨慎的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失去那个单纯的爱心。至少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知道有远道而来的信徒他暂时没有住处的话，我们还是要学习用爱心来去接待他们。这虽然接待一个信徒一个弟兄姐妹，即使是你不认识的到家中，可能会自己给自己的家庭生活带来一丝的不方便，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你要知道是住在主的身上，是为主而做的。在2010年那时候啊，刚开始读神学，然后有一门课是在蒙特利尔，然后就那时候就带着家人，那时候老二刚生才两三个月吧，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带着两个小孩然后太太，然后去蒙特利尔去上课去了。然后就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那弟兄我从来不认识，然后就住在他们那，带着两个孩子一家人就住在他们家里面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在2014年，我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来加拿大来参加恩爱夫妻营，然后那个恩爱夫妻营是在渥太华那边的，然后渥太华那边的一个弟兄，然后就把我的朋友就接待住在家里面，那个弟兄也从来不认识我的那位朋友，然后就这样，然后去机场接他们，然后就接待家里面。那次接待哈，真是给我的朋友就是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说这个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去接待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这是在中国是不太应该不是说绝对哈，是要说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其实在教会当中，真的我们虽然说现在这个社会很情况很复杂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栈哈、酒店等等其实可以住宿，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失去了热情接待客旅的这个美好的一个传统。那么热情接待客旅除了可以让他们暂时来家里面住宿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比如说有信徒搬家搬到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我们可以去机场接机啊，对不对？接机到他所租住的地方，然后开车带他们去超市买日常的生活用品然后带他去开车去银行办理户口办理健康卡等等，然后你可以邀请他来家里面吃饭甚至你把就是预备好的饭菜然后给他送过去，因为他刚来，对不对？他的很多东西生活还没有安顿下来，真的是你那时候能够去接待他，能够来去帮助他，能够帮助把他生活安顿下来，然后给他送一份热腾腾的这个饭菜送给他，真的这个都会让他感受到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无比的爱心和温暖。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移民的一个国家或一个移民的社区，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信徒弟兄姐妹，可能他在国内就是已经信主的，然后他到这边来，然后我们知道了，真的是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 需要热情的来去接待他们，帮助他们安顿下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现在不要求就说啊，随便一个陌生人来过来，你就一定要开门给他，但是至少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另外，其实在应用在更多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啊，在疫情之前哈，我们很多的小组聚会是在家庭里面聚会，我发现疫情之后在家庭聚会的小组聚会的这样的好像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是因为家里太乱了不方便开放家庭接待了，还是说因为之前疫情之后，然后呢一个人习惯了就是这种清静的生活，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还是要保持以前的那个传统，能够真的是弟兄姐妹可以乐意啊，甘心乐意的非常热情的接待小组的弟兄姐妹来家里面聚会。其实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这是教会几千年来为什么会有家庭教会，对吧？为什么会有家庭教会，就是因为这些很多的家庭他们乐意开放家庭来接待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聚会查经学习啊，有团契的时间。我盼望着这样的一个传统可以继续的能够延续下去，不要因为疫情使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远，使我们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负面的影响。我们都习惯在 room 里面聚会，在 room 里面学习，在 room 里面查经，我们慢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就越来越冷淡，我们那种热情接待客旅的心也越来越冷淡了，这是我们需要及时的回转的。约伯在他安稳的日子，他总是打开自己的家门，热情欢迎那些行远路的客旅来家里面住宿，并且提供丰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吃得饱足，让他们有好的休整可以重新上路。热情接待客旅，热情好客，是应该是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美德，就像约伯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来看第四点，33到37节，约伯说，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度门不出，唯愿有一位听我。看啊，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比如君王进到他面前。那么这段经文，约伯他是想要说什么呢？约伯在这地方他坚定的否认，怕别人知道自己犯罪而刻意隐藏自己的罪，不敢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有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罪？我们为什么会刻意隐藏自己的罪？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敢认罪，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怕上帝的惩罚。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将自己隐藏起来，不敢见上帝，还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掩自己的羞耻。这是人犯罪之后的自然的反应。我相信这个遮掩自己的罪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包括在我自己身上。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的罪性都已经反映出来在我的行为上面。我有一次考试成绩考得不好，然后我就把那个成绩，然后60分吧还是60几分，我把6改成9，然后爸爸妈妈回来了，我就害怕了，我就躲在那个桌子床底下，然后最后还是被他们揪出来了。所以那个罪性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但没有得到像神那样的智慧，反而是在上帝面前他害怕起来，他羞耻，他躲避上帝。他们听见上帝来的声音，在园中走的声音，然后他们就躲在园中的树木里面躲避。圣经说他们在躲避耶华神的面。然后那时候耶华神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也很有意思的，是吧？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你说上帝他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无所不知的上帝，他的 眼岂不知道亚当夏娃藏在哪里吗？但是他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上帝为什么要如此问亚当，你在哪里呢？这句话是上帝在提醒亚当，你不要藏了，你不要跟我藏猫猫，好像你躲起来可以我找不到一样。不要隐藏自己犯的罪，即使你犯了罪，但是你如果勇于承认自己的罪，我赦罪的恩典是足够你用的。我们是人，不是上帝，我们有软弱，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知道犯罪不是最可怕的，犯罪之后不承认罪才是最可怕的。上帝是慈爱的，他有无尽的恩典，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伯在上帝面前他是非常的坦诚的，他坚持自己是清白，没有他在他里面没有任何他的罪他没有认的。他一旦知道自己有任何的罪，他会立刻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来认罪悔改，来祈求上帝的赦免。他绝不会将自己的罪孽隐藏起来不让上帝知道，因为他其实他知道不可能他的犯的任何罪上帝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最好的态度是什么？自己在上帝面前坦诚的来去面对上帝，把自己所知道的罪一一向上帝诉说，求上帝的赦免。这是约伯他非常清楚这一点，这是他对上帝的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才有如此，他可以如此坦诚的在上帝面前来不隐瞒任何的罪。如果他知道的话，但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没办法认。但是他如果知道自己犯了任何罪，他绝不会隐瞒的。约伯他不是在这儿，他不是为自己强辩，他所说的他是绝无虚假，他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画押为证。这是上帝在这是约伯在上帝面前他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罪的这个态度。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罪呢？我们在一天的忙忙碌碌之后，我们在睡觉之前，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来祷告。我们要反思自己，来求圣灵来鉴察，让我们知道在这一天当中我们有没有犯任何得罪上帝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真的是不要惧怕，我们要勇敢的，要坦诚的来向上帝诉说，祈求他赦罪的恩典。我们不但要在上帝面前坦诚自己的罪，我们也要在人面前勇敢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在什么人面前犯了罪，我们就要在什么人面前勇于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在人面前之所以不敢公开认罪，很多时候是碍于自己的面子，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是非常软弱的，不敢在人面前暴露自己黑暗的一面。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将错误归咎于他人，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无辜的受害者。这是我们常常面对自己的罪的反应，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遮掩自己的罪，我们就不可能使自己从罪当中回转过来，不能够恢复和睦的关系，也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认识到自己犯罪了，认识到自己错了，当面跟那个人说声道歉，寻求对方的原谅，这是我们应当行的。真的，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那个面子，然后而不愿意向人认罪，祈求对方的原谅。箴言28:13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神的怜悯。在神在人面前坦诚不遮掩自己的过犯罪孽和错误，我们不要怕暴露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要顾及那个不值钱的面子，这是我们要从约伯身上学习的。我知道这个功课真的是不好学。你觉得你知道自己真的是错了，你知道自己真的是犯罪了，你向神可能向人向神还好一点，对吧？反正你，但是真的是向人认罪，向人认错，真的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对吗？弟兄姐妹，你们承认是难吗？难不难？ 真的是很难。为什么难呢？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面子。所以我知道这个功课是很难学，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最终在神面前我们是耻辱敞开的。与其将来在神审判的日子我们在神面前无话可说无话可辩，还不如今日早日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赦罪，我们还不如早日来到人面前能够来承认自己的过犯，然后祈求对方的宽恕，从而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不隐藏罪可以帮助我们远离各样的恶事情。如果你刻意的去隐藏自己的罪，那个可能那个罪你还会不断的重复的去犯，不会帮助你有悔改。最后一点，38到40节，约伯说，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伤命，愿这地长荆棘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约伯他在这地方否认自己剥削别人，他若夺取了别人的田财，或者是他剥削了雇工，他准备要接受神对亚当或者是该隐的那样的咒诅。他坚持自己所拥有的土地都是正当得来的，他不抢夺别人的土地，也不剥削土地，也不剥削别人的劳动力。我们小的时候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宣传，我们以前都认为那个地主都是坏透了，然后呢地主抢夺别人的土地，残酷的剥削这个农民。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四川有一个大地主，就是刘文彩，就是被塑造的一个恶霸地主之一。在文革期间，刘文彩被宣传为无恶不作的这个大地主，是旧社会富裕的地主阶级压迫平民百姓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四大恶霸之一。但是后来我们这个信息开放之后然后我们读到更多关于刘文彩本人真实的一些报道。刘文彩他确实是一个大地主，他真的是确实是非常的富有，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他却是常常接济穷人，当地人称刘文彩为大善人。他也在大力发展四川的经济，他是那个西康经济，那个王楠是吧，王楠那个古旭，我们是西康的，西康就是现在的那个雅安那边的。所以刘文彩他其实他虽然富有，但是他常常接济穷人，他也大力发展那个西康的经济，并为西康的教育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晚年的时候他个人捐款2.5亿，折合当时的那个美元的话是200多万美元，在当时然后兴办了当时四川最好的一所中学，称为文彩中学。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就是说只要是地主他一定是剥削农民才富有的。但是其实我们后来才了解到，其实很多很多地主是通过自己勤劳的勤劳致富，然后累积资产然后才富有的，并不是通过剥削别人而变得富有的。当然我这儿并不是说把刘文彩与约伯对等看待，认为刘文彩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义人，而是想说约伯他在这地方为自己辩护的原因，就是别人为什么会在这儿会为自己来辩护，说他没有剥削土地，没有剥削别人呢？因为别人看他这么富有，哇，约伯你这么多有钱财，有成千上万的牛羊，你的这么多钱财是怎么得来的？约伯以前他为自己辩护，他不是靠虚假诡诈赚来的，在这地方他继续为自己辩护，他的这些财富他不是靠剥削别人得来的。因为一个人的富有很容易想到说，哇，他就是靠剥削别人得来的，或者是抢夺别人得来的，就像那个我们在中国对待那些大地主那些地主一样，认为凡是地主一定是通过剥削别人来致富的。其实真实情况当然肯定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是不是 100%的都是这种情况呢？我相信绝对不是这样子的，绝对还是有些地主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勤劳致富而变得富有的。所以啊，约伯他在这地方为自己辩护啊，他的富有不是通过剥削别人，不是通过抢夺别人的财产而变得富有的。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地主，我们想当地主，我估计我们在加拿大可以当地主了哈，就是你可以买一块地，然后就变成地主。我们以前在中国是没有机会当地主的，是国家也不可能允许你当地主，但是我们在加拿大可以当地主，我们既不是传统上所说的那种地主，我们也不是那些大资本家。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去学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去学习到，约伯他善待土地，他善待为他做工的工人，让土地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让工人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也给工人当得的工价。他没有靠抢夺别人的东西来支付，他没有也没有靠剥削别人来支付，他公平仁义地对待别人或属他的人。这个世界上太多靠抢夺别人或者是剥削别人而使自己成为富翁，这个世界有许多对获得财富而不计手段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吃自己劳碌得来的，我们要用自己的正直诚实的行为来去赚得当得的那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才有平安。如果我们当中有是你是企业家，或者是你是一个雇主，或者是你是公司的一个 manager， 或者是一个老板，我们也要从这段经文当中去，从约伯去身上去学习，我们不要对工人小气，我们不要对人苛刻，我们要善待他们，我们要远离剥削的罪，做一位正直诚实的义人。约伯为自己的辩护话说完了，我今天的分享也讲完了。我希望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第31章当中来去学习，以约伯为榜样，活出他那种正直诚实、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这样的义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要真的是要做到问心无愧。我们从约伯记第31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他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第31章都是讲的约伯他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他的那种环境当中，他是如何对待他的邻居的，对吧？他是如何对待那些孤儿寡妇的，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雇工的，他是如何对待那些远道而来的那些客女的，他是如何对待财富的。这些都是其实约伯如此来对待这些人和事情，其实在我们的今天当中，我们岂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教堂里面的称为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是不只是在教堂里面，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邻居生活当中，我们仍然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邻居生活当中，我们在公司当中，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邻居，如何对待我们的朋友，如何对待那些在我为我们工作的人，如何对待那些社会地位钱财都不如我们的人，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们，我们如何是对待那些祈祷的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怜悯那些贫穷的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孤儿寡妇，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我们如何对待钱财，其实约伯记31章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来活出像约伯那样这样一位义人，这样一位蒙神所称赞的义人。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约伯记第31章中的主要的目的。我们的基督徒不是在教堂里面的生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在我们的邻居当中的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是在我们的公司，在所有场合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所有的环境生活环境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活出像约伯那样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义人。愿神来祝福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